今时今日吧，我就看到这些种种啊，让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什么话？
人的悲喜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真的，我越来越发现人的悲喜并不相通啊。嗯、
对对对，
在这世界上吧，好事坏事我都能得到多数人的共识，
对，
对吧？我们会认为一件事是对的还是错的。
嗯，
现在就觉得模模糊糊的。
现在我们最大问题是对于一个事儿的事实，大家好像看的不一样。
嗯，已经失去标准了。
对，
但是立场在越来越变得分明。
嗯，是。嗯，
好吧，那我觉得今天这个故事啊，
嗯、
这个归乡这个故事，我觉得挺适合跟大家说说的。
对，
这个故事我觉得挺棒的，
挺有意思。这个是应该是恐怖大师这个系列里边第一季里边，它不是最恐怖的。但是
他甚至有点搞笑，
他甚至有点逗、
嗯、
甚至有点逗，但是让是看很多人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忘怀的。
嗯，我觉得如果是在十几年前看这、
嗯、
看这集这个恐怖大师的话、
嗯、
大家不会，可能会觉得他有点说教。
哦，
现在今时今日看我觉得挺有意思。
那
开始前啊，这个今天金花还是白天看了这个神奇动物在哪里，
对对对，
是吧，跟大家说两句吧，
聊两句吧。
因为是这样，这最近好像有这个事情好像有所反复、
嗯、
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有点不敢去这个电影院了。
对对 对， 对、嗯、是这样的。然后我还特意的选了一个就是
偏僻的
没有人的上边那个商场。我知道那个商场它从来没有人，然后、啊、从来没有人，因为它里边既没有麦当劳也没有肯德基，也没有什么 Only 啊 Where Moda 啊，就一定是一个没有人的那个商场。所以我就去了那么一个商场，然后去了之后还一层还特高兴，你看我就选择太正确了，一个人没有，进了电影院全是人，就满，坐满了，坐满了，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我也觉得是，我觉得大家是不是选这影院都是奔这个去的，
互相看你怎么也来了。
真的，我已经很久看电影没有看到满的了，就
你下回别礼拜日去，
真是满了。然后那个然后正好也说说，因为去的是小影院嘛，就是那个，就是我觉得看二 D 的应该就已经比较清晰了啊，没想到就是依然是这个非常之不清晰，然后人一多了之后看的也特焦虑，总有人这个就反正会紧张，就是人这电影院人多我会紧张，就是因为总有人要说话，我不太紧张说话的人，我知道他说一句就过去了，我特紧张他说完话会有人制止他，然后。
是吗？
啊，果然发生了，就说完话然后有人制止，然后制止就制止的声更大，然后说话的人开始反击，然后
吵起来了。
还好后来又被别人制止了，就没有再吵。不知道他们看电影是不是出去约架了啊，这个
就直接把口罩一摘直接。
然后另外一个其实我想说，
戴口罩喷他。
另外一个我想说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看得特别的不舒服，就是因为影院的问题啊。
嗯，
那个因为吧，这影院为了提升大家观影的那个感受，也能理解嘛，
爆了，
为、
啊、
也
太生气了、
嗯，太生气了，也能理解嘛，就是希望能够这个让大家觉得花了这钱值回票价嘛，所以那座子都给改造了
啊，是这个按摩座椅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按摩座椅，
我每回都摁一泡，
你不觉得响吗？
啊，
因为我也摁过，
啊、对，这是
我也摁过，因为我觉得哎，这个平该放广告的时候我摁一会儿，结果它中间这个特别不好停，得用那个手机怎么暂停，
再重新扫码，
特别不好停，然后它就会一直的响，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这套这个改造座椅啊，应该是在去年时候上的
啊，
然后运维了这么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啊，可能有的老化了，有的该那个点点机油了
啊，想这，所以这回我没有，我特意的就是知道这东西不能摁，它不好停啊。它实际能停，但是得需要再扫码，然后
其他人有用
也没有，但是出现一问题、
啊、
什么问题呢？就刚才说到扫码了，你想到过电影院里怎么扫码吗？
我之前是让我媳妇儿手机打光，然后我来扫。
它现在更智能了、
啊、
就是所有的那个座的旁边配那二维码是自动发光的。
哦，
这一个光虽然不够亮，这全厅里好几十个座，然后那光全部都朝着屏幕发，然后
有那么亮吗？
一个真不亮，但是全厅里边得有几十个这个灯。
Oh my god！
就是整个观影效果极差，而且这个片子里边还有好几大段是夜里的， 还有大开始那个小动物生蛋全在夜里生，什么都没看见。然后越黑，旁边的那个女生，就是这个别人带的女生越说，怎么这么黑呀、啊，看不见呀、啊，要不然咱别看了。然后别人开始制止，别说话。然后
真够乱的。
哎呀，真太焦虑了，看特焦虑，主要特紧张。
你回头去那个找个我们家里边有一新开的，
我知道那个
特别棒。
下回
我经常包，我在那儿看了好几场电影，都是包场的一个人。
以后我也准备看那个。然后片儿也挺有意思，估计可能朋友就是现在也没法去看了。这个以后，我看有很多说不好看的啊，这个确实说可能没有那么惊艳。这个每个人看法也都不一样嘛，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正常的这么一个续作吧。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神奇动物嘛，这又有中国动物，而且中国动物是主角，
嗯，
而且特别好玩的是说弄了一麒麟。又弄了一麒麟，现在麒麟好像在这个全世界还挺火，而且直接发的音就叫麒麟，就是一堆外国人说这是个麒麟，这是 this is 麒麟，就这。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它挺有意思的是，跟比别的那些那个就是用麒麟作为梗的那些作品里边，把这个麒麟给弄得更有这个中国味儿了。在哪儿啊？说这麒麟啊，这个是个人兽，它是专门能给那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个下跪。所以最后呢，说他们魔法界要选一个大头领，就是最后开始让大家投票，然后后来那个就那个反派格林德沃吧，他也去参选了，然后后来就开始说咱别投票了，咱们来一个老传统，用这个神兽，然后看看他觉得谁特善良，给谁下跪，然后就让谁当这个大首领，反正就以这个为主题，那就是那个反派怎么折腾这麒麟，
就是要给中国的跪下。
是中国，就是不是这神兽，因为中国古代神话里还真有这么个说法
啊，
真有这么个说法，有个叫那个谢稚的，应该是叫谢稚的这么个神兽，长得跟麒麟特别像，古书里就说长得跟麒麟像，他就是能听人言，能辨是非，他觉得谁是这个善的就对谁好，谁是恶的拿那犄角就给谁撞了，说就专门出去撞贪官的，这个我就他这个。就是借用的这个桥段还挺有意思的，而且中国古代不也是说这个麒麟现世，这个天下太平嘛，这挺好玩，大家可以去看看，而且也是搞选举，然后一堆这个魔法界的人开始选举，
就是他们选出一个领导，
对，
然后给咱们中国的跪下，
不是中国的那个动物来分辨，
就中国的嘛，
啊，中国的动物来分辨，不过里边有一个选举人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魔法师，一个女性魔法师和大反派格林德沃三个人搞选举，然后这个格林德沃知道自己可能也不好选上，所以就是他就想弄这个就迷惑一个麒麟给他下跪，然后挺好玩的。
哎，这已经是神奇动物这个系列的第三部了，
第三部了
、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啊。
对，
你觉得这个三部，按理说一般三部是就算一个系列了嘛，是吧？完整的一个系列了。你觉得他这三部的，这种系列的故事，算不算已经走到一个段落了？
还有，就明显还有没抓住大坏蛋。大坏蛋想选举这个魔法大总统没成功跑了，然后继续会去抓他。当然了，这个怎么说呢？肯定我个人觉得啊，就是说比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剧情还是稍微弱一点的，但是看个那个魔法嘛，看看这个打得挺花哨，然后就是揭秘嘛，揭秘这个邓布利多他们家到底怎么回事，哥几个啊，谁是哪还有弄出一个私生子来，不是他的啊，就是他们家族的啊，这个都解了一些密啊，这个上一集咱们做过嘛，不是也说过那里当时有那个
都做前两集，
对当时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上一集的那个什么默默然那个小伙子，就是他们家，他那个是邓布利多弟弟的。
上一部是哪年的？
好几年前了，感觉好几年前了，真是那个邓布利多他那兄弟的孩子，然后那个这个后来最后也是父子相认啊什么的，而挺热闹。但是啊，对，还有一个我觉得不太好的就是，不是换演员了吗？
啊，
换演员了，
不是还我看主演有那个艾迪啊，雷德梅恩，没有他吗？
不是，我说那个谁大反派换了
啊，
把那个约翰尼德普给换了
啊，
约翰尼德普换了嘛，换成那个汉尼拔了嘛，
哦、换成那个拔叔
啊，看着就反正就是 CP 感已经全无了，
就还是之前那个角色，
对，
换演员啊、哦，
这
个是挺伤的、这个，
这特别伤，而且就是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俩那 CP 感没了，就是感觉就是俩仇人， 就是俩仇人，甚至感觉邓布利多有点单相思，就是那大叔眼中看人的时候，
对，他那么冷酷冷峻的那个是吧，那
神情他看不出爱意，一丁点爱看不出来，一丁点火花没有，眼里边全是要吃对方的感觉，所以就是这个方面有点这个下降啊。这个就换演员也是说是因为尼德普的这个官司问题嘛，约翰尼德普的这个官司问题，这个哎对，正好还说呢，好像是这两天吧，这个他这官司好像就开始要这个审这个叫什么庭审了，据说还可以在网上看直播，然后是半壁的这个半壁好莱坞的人全部都牵扯到其中，因为约翰尼德普说他妻子在这个在结婚期间跟若干人出轨，然后这些人都要到场去作证到底出轨没出轨，而且最厉害还有伊隆马斯克，然后还然后但是对方女方公布了约翰尼德普说叫琥珀吧，就是那个女海王，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是海王里那个女主嘛，她好像公布了约翰尼德普的很多聊天记录啊，据说好像还有跟那个罗琳女士的聊天记录也都将在庭审过程中被这个公示，还有什么弗兰兰呀，反正全得到场，海王什么的。
撕的可够狠的，这个
撕有点狠，而且是撕了这个号称半壁好莱坞嘛，这个也没那么夸张了啊，但就是说这个他们现在这但挺影响作品的，挺影响作品的、
嗯、
啊，对，包括那个闪电侠那个角色，就这上一期那默默然那小孩也那什么了，也打人了，好像也打人了，然后也出事了，说这片现在上就上了，说之后那个闪电侠弄不好就能不能上都是个事儿了，就是
他演闪电侠感觉那么窝窝囊囊的，
对，就是
人怎么也打人啊？
也打人。他来，他哎呦，你甭提了，他来中国那会儿，来中国的时候不是正上班呢嘛，就是还服务过他呢。然后他特逗，还弄一个黑人的那个，感觉是有点魔法的一个黑人导师，然后那个带着他，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有那个粉丝给他送了好多礼物，搁在他那屋里。然后他那个进屋之后，那导师就教育他说：“你出去感谢你的粉丝。”然后那个又出去重新谢谢粉丝。
是他的教父。
对，是据说那个黑人大哥在很多发布会现场都能见到，他好像是那个就是给专门给好莱坞这些人做精神引导的一个黑人大哥，就是但是不知道怎么引导，现在打人了，又打人了，好莱坞现在老打人，我看也挺热闹。嗯，
我只是觉得他们很吵闹，真的是鲁迅说的啊，这鲁迅说的，真是鲁迅说的，人的悲喜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鲁迅先生的一个杂文《小杂感》里边，每个人都沉溺于自己的生活，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的状态是独立的，同时也是断裂割裂的，所以并不能很好的去理解对方。
嗯，
是，嗯，确实是这样，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去试图理解一个不要说不认识的人了，就是可能是你的同事、朋友、同学、同窗好友，是吧？邻居，是吧？甚至是亲人，是吧？我们都很难去试图想理解对方了。
对对，然后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对很多事实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不是现在都说嘛，网上就说有几大这个，就是这个会崩裂的话题。就是大家不要聊，见面也别聊，别聊特深刻的，什么什么哪哪哪打仗了呀，哪哪哪怎么着，就别、
对对对，
别提。问什么呀？就老北京那个问候语，吃了吗？中午吃的什么呀？好吃吗？哪儿吃的？对吧？问问这个特安全，大家还是面上吃的。
我觉得回头咱们再看一遍茶馆吧。
今年争取吧，
啊、
茶馆啊，
人生的大智慧。其实就在茶馆里，
对对对，是等什么时候那个方便了，看有没有那个线下的表演的，咱们可以去看看。有时候会有。这个行吧，
还说吧，
讲讲今儿这个吧，
归乡
啊，这恐怖大师的一集啊，这一集
嗯，
因为我们聊了一些恐怖大师的作品了，
对
吧？在付费里边，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一找啊。这个
我们那个付费节目的这个播单，恐怖大师也是要即将完结第一段落了，
对，
反响特别好，有很多朋友说 想找我们赶紧要续订第二季。对，我说嗯，可以，没问题，
没问
题，没问
题，
就是先别着急，先把这个最后集先出了。
对对对对，这个因为是两千年出的这个作品嘛，这个美国的电视剧，当时美国这个打那个海湾战争来的嘛，打伊拉克来的嘛，这个印象也深刻。他们拿着一管洗衣粉，说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吧？这个最近我也看到有拿这个图这个出来这个展示的嘛，就是这个事儿是当时是真的。当时是真的，所以他这个节目，就他这一集，其实好多时候是说那个事儿的，哎，然后呢，这故事一开始呢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倒叙，但是他一上来，他给你展现了这集的这个恐怖元素，因为他是每集的恐怖元素都不一样嘛，这集的恐怖元素是什么？僵尸，
嗯。
但这不得不说，确实也是我们看过的僵尸类型里边非常这个异类的一种僵尸题材，对吧？一上来看着还是普通的僵尸题材，是什么呀？有一个小两口，男的，那个一个就是一看就是这个事业有成的中年男性啊，是一种事业有成，不是中年危机啊，事业有成，单身中年男性，旁边坐的是女朋友，也是一个事业有成的金发女性啊，这么两个人开着车这个往家走啊，这个开着，其实两个人有一点点小争执，好像在讨论。什么事儿？突然看见眼前有一个走路，就是一拐了一拐了的僵尸，一了歪斜，一看就是僵尸。但是僵尸穿着迷彩服，一看就是这个军队，这生前应该是一个士兵啊。这个当时我看的时候，我以为就是说这个跟浣熊镇似的，这军队来了，结果被咬了呢。结果这女的特别猛，说撞他，撞丫的，哇，踩油门撞他，砰就给这人撞了，给这僵尸撞了。大家都知道这僵尸的设定，一般撞了之后也死不了嘛。
嗯，
活死人嘛，他们本身就死了，所以继续能爬起来。嚯，这女的这个倍儿亢奋，就看远处过了一辆这军用卡车，这个说你看那有那个军队来了，咱们得救了什么的。但是军队那车上下来的时候就看出来，就从那个这个剪影看出来，下来的人走路也一了歪斜。我说这僵尸会开卡车，这下了一卡车僵尸，这女的一下激动了，就从这个车的后备箱里掏出喷子来了，对吧？这个。喷子在手就不怕僵尸嘛，对吧？就开始打僵尸啊，开始打僵尸，很勇猛。但是跟他同车的这个男性，就是他的男朋友，就开始是有点犹豫的感觉。然后在这女的特别开心的打僵尸的时候，掏出了一把手枪指向了这个女人的头啊，这个就是枪声一响，就给女的爆头了。为什么？这个故事讲的就是从头到尾，为什么这个男人在看到这么多僵尸来袭的时候，他杀死了这个女性？
对
啊，并不是说他这个现在受困了逃不出去啊什么的，因为这他们火力都压制嘛，所以他追忆了大概好像是三四周之前的这个事情，他如何认识这个姑娘的？
嗯，
哎，这个说俩人这身份，这男的是总统办公室的这个发言人，
嗯，
代表总统，代表这美国现任总统四处讲话。现在他们处在一个什么时期呢？换届，他们正好是这个不是能连任嘛？所以这个总统就是在搞这个连任的竞选。对吧？其实大家知道，一般这个美国总统都能连任成功啊，除了就是这个之前那董王没成功啊，在之前，你看什么奥巴马呀、克林顿呀，然后就这个，反正就他们都连任。然后这个，所以在连任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个也得上各种节目。其实不是光总统演讲，是他整个团队、他的班子都要去上各种节目，宣传这个总统自己的这个政治理念嘛。上这节目呢，是一个这个就是美国这种政治节目，是类似于脱口秀，有一个人会跟他这个谈话嘛，就是这个男主是其中一位，另一位就是这个女主。这女主是什么呢？是一个他们国家的这么一个，其实是属于这种保守派的这么一个女作家。保守派女作家，这个比较这个有激情，写了很多这种这个激励大家的这种文字啊，大概这么个意思。他们在讨论什么事儿呢？说现在这场战争到底有没有意义？打的有没有意义？现在大家在说，有一个国家在威胁我们的安全，他真的威胁了吗？他是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吗？真的有吗？对吧？这个现在大家你们已经打下来了，你们感觉他又没有，对吧？所以这个时候，那就是说，那士兵们，这个这不是白死了吗？所以有很多这个游行，美国不是爱有游行吗？很多人游行，所以就问这两个人，就是说，哎，你们现在觉得这现在有很多反战的人士，这些反战人士对不对？啊，这个金发女生就很激动啊，说的他们怎么能对呢？他们就是一群垃圾呀、啊。他们就是一群垃圾，他们不爱国呀，对不对？为了国家的安全打仗，然后你们没有一点大局观，你们整天就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 你们这群人就只唯一上电视的机会就是在这儿反抗我们的总统。
是这样，这个剧它是诞生在2005年，它与今时今日的这个大环境完全不同。
对 对, 对
完全不同。
对,
对, 对, 对，所以现在突然觉得有点怪怪的，是吧？在当时来说，就是你还觉得，哎，好像是那么回事，
对
吧, 是
吧、
或者说他这种言论在当时是确实有这样的声音，而且不止一个人，
对，
你是能听到的。
对，你没有，就是说你没有
这件事从越战后期就
对就有
了。
美国一打仗就有那个反战的嘛，对，
对
吧？这就是说你们反战，你们就是没有第一就。不，你们就怎么能够不敬爱我们的英雄？
就是你们没有站在国家这一边。
对呀、
啊，
然后呢，
就想都是个人的。
对呀、
啊，安慰是
吧？对
吧？
所以这女生就比较这个激动。当然了，这个总统发言人他有他的来的目的是为了拉选票嘛，所以不能表达的那么亢奋嘛，对吧？但是呢，就是这个战争确实是这个美国总统他们发动的，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些反抗的这个行为确实对他们的选举造成了影响。造成了影响，
因为这个当时的这个在任的总统，这是支持这个是他来发起的这个战争是吧？
对，是他发起的战争，所以他确实要维护他的总统。但是就是他在竞选过程中，这发言人不能够这个也跟这女的似的，说这些人都傻帽，这不就失去选票了吗？所以他有他的角度去阐述。他角度如何阐述呢？就是这个说的这个，
一个唱红脸，一唱白脸。
对对对 对, 对，说这些牺牲的人呢，也都是这个爱国的，对吧？大概这意思，爱美国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主持人说咱们接进一通电话，接了一个视频电话，有一个阿姨说的那个，我的儿子就在这个应该是海湾战争牺牲了啊，牺牲了。然后现在你们拿着一管洗衣粉，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就没看见那伊拉克里边他没有指地名啊，因为这片估计指地名在美国估计也不让上，那意思就是我也没看见你们那真有杀伤性武器啊。一个比你落后的国家，你说他对你有威胁，你怎么想的？他对你有什么威？他构成威胁了吗？你只是找了一个说他对你有威胁你就去打人家，你美国对吗？对吧？然后呢，这个然后让这总统发言人回答，这就很巧妙，他很巧妙，他就首先就沉默了，表达要思考。
不是，他这一下在，他都背过题，
对他知道，他
背过题，
他后来讲过说这个沉默不是我在思考，是我表演在思考，要让人感觉我认真的倾听了人民的这个呼声，然后我想了，我这个从内自发自肺腑的表达出了我的意愿。他就说停了两下说，我必须得说，我的哥哥也是一名牺牲的军人，他在越战的时候牺牲了。我只能说，每个这种牺牲的军人都是真正的英雄。如果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他们可以回乡。哎呀，这个就一下，哎呀，这个总统的这个票，这个统计咔就起来了。你看
我发现这
多感人，
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演讲技巧。
对，他没回答人问题，
这是一个演讲技巧。就当你发难是吧，用一件特别不可辩驳的事儿是吧，抛给我的时候，从逻辑或者说从道理是吧，道德上来讲，好像我也不好去辩驳。那我就说我们家也是这个，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跟你拉近距离了吧，咱俩是一类人，而且
咱们是一类人，但是呢我又表现出了我的精神层次比你可能高一点点。
对，我就告诉你别悲伤，咱们是棒的。哎，
要向前看知道吗？
对，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对，这一下这个票就起来了。票就起来了啊！这个他们，这个哎呦，他们这个，因为他们总统那个竞选有那个竞选办公室嘛，这个总统发言人相当于在他们这个总统办公室是三号人物，就是这个总统竞选这场活动里三号人物。他那一号人物不是总统啊，就是这个竞选办公室的那个负责人打电话来了，说太棒了，说你我操，咱这个票的这支持率呼呼涨，什么让英雄们回家这句话说的太感人了，说我先跟你联系了，下周你还得上这节目你知道吗？你再说一遍这个话，这他妈就是咱们的竞选口号了，让英雄回家，
这个季度的 slogan。
哎呀，这一下
要让这个关键词上热搜。
一下哎呦，他的人气也起来了，这一下就迷住了。
因为回家这个事儿，可能是对于这些上战场的士兵是最可望可求的了。
是英雄啊， 那些现在那些还在骂你们的这个还在骂这场战争的人是不尊重你们是英雄
了。那现在就是我们努力让这些英雄回家，
对
对，这是我们的共同夙愿。
对，哎，然后
但是他也没说这仗到底还打不打，
也没说这仗打的对不对，
也可能是说等打完仗再回家，
不提了，哎，不提了。然后这时候这个女生那一下被眼前这个政治觉悟这么高的这个男性，这个政治手腕这么高的男性，
这算政客。一下女作家是吧？这个还是比较感性的，是吧？一下面对这个英俊潇洒、高大威猛的这个。口出莲花的这么一个
口吐莲花的这么
一个，
而且是什么？总统身边的近人，就总统身边的这个
红人
、小红人，这个排总统竞选办公室三号人物，这他这个竞选成功，他也得能在这个这叫什么？他们这个美国政府里有着这么一个职位。这女生主要什么呀？这个他这作家也不是说是一普通的那个写小说的言情的科幻都不是，就是写那种这个激励大家这种情绪的这种，他靠这吃饭的，他靠着吃饭能吃多久啊？所以他有其实女生抱一个目的，就是我傍上你了，能不能我以后跟着你混，或者我做你这个总统的外围？因为这总统就是这个不是那种外围啊，不是那种外围，就是说是这个卫就跟那个卫星似的，就是我在你周围围着你转，我来替你做一些你们总统不方便说的，你们不方便骂我骂，然后你们也可以骂我，对吧？但是我可以激起一部分情绪，就是做这么一个人。然后当然了，这个他想跟这个帅哥混呢，就得跟这帅哥这个那什么嘛，对吧？看过《纸牌屋》都知道这东西都得一块来嘛，所以这个就 happy 了。他们俩就是因为也都是单身，就成为了男女朋友，这个倒正常。但是没想到这位总统发言人啊，总统发言人这个话，这个一掷千金，这个一语成谶，这成功了，说成功了，归乡了，真归乡了。怎么？但是呢，是那些战死的士兵。那些战死的士兵盖着美国国旗的棺材运回到了这个美国啊，在这个军事基地里边，突然啊，这个棺材盖掀开了，里边这个战死的士兵爬出来了，
方尸变，
我变僵尸了。这个一下就把这军队给吓了，军队这个守这个棺材的这个小伙子就急了嘛，拿枪突突他们。当然大家知道这个僵尸的设定，这机枪一般突突也突突不死，人给他腿打断了什么的嘛，所以一堆僵尸上来给这拿枪突突他们的这个摁死了。
嗯，
但是另一个士兵一下就吓尿了，一看就刚入伍，这一下夸跪地下了啊，哭是那，但是僵尸过来，这种他们就不弄死，拍拍肩膀说的别害怕。好兄弟，
以后叫我班长就行了。
对，他这僵尸就走过去了。哎，这个时候就很奇妙啊，这僵尸就是说你打僵尸，僵尸打你，你不打僵尸，僵尸就不打你。这跟正常我们理解的僵尸不一样，跟生化危机的僵尸不一样，他们也不吃脑子，他们后来就能听出他们有目的，特别有意思，他们也不吃脑子。然后这帮僵尸就是这一批这个他这意思是从海湾战争运回来的，就是这一次战争，因为他其实这个故事后来还有好几次战争的那个人员嘛，当然这次最近这次战争，因为这次战争可能好像我记得他们说总数死了六七百人吧，这个就是这个故事里说的。然后这些人第一波回来的这个变成僵尸了，他们不吃人，因为你要不打他又不吃人嘛，他们反而在城市里溜达起来了。
其实这故事并没有给你解释太多，这什么僵尸病毒
啊，
没有
病毒，
也
没有
解释太多什么他们之间跟人类有什么冲突啊，什么都没说，就一下变得好像特和谐了。
对，然后呢，这个僵尸呢，
这是什么？这就是魔法
啊！魔法
就是你这个发言人啊，
发言人，
你轻易不要动用魔法。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话很可能成真啊，很可能成真，对吧？他这就是发言人说这话成真了啊。这个美国总统发言人说这话成真之后是什么呀？这美国总统发言人还遇到僵尸了，在哪儿遇到的呢？墓地。因为他们这美国不是有这么一个这个好像就是说这个士兵去世之后，如果是这个牺牲的或者什么的，是你以前是这种老兵什么的，是可以葬在一个这个公墓的嘛，就是很多士兵是葬在同一个地方。他去看他哥哥了，他不是说嘛，他越战的时候他哥哥去世的，越战就是上一场战，就是对于美国来讲就是在之前的战争嘛。他哥哥是去世很多年了，他跟他妈妈一块去哥哥的墓地，在这块这个纪念哥哥，因为他可能也是觉得我在这个讲话中又提到哥哥了，就想起了哥哥，然后去纪念哥哥。然后在这纪念的过程当中，就看到了有别的那个墓地旁边站的是僵尸，很多僵尸看见他了，
就是这场戏让我想到《植物大战僵尸》
啊，对，开始向他移动啊，开始向他移动。他一下紧张了，因为他看见有僵尸了嘛，他一下紧张了，紧张之后就赶紧带着他妈上车了，上车逃跑啊！这僵尸在那啊追，然后有那个手还顺着这个窗户给抓进来了，抓他的脖子掐他，然后他给这人胳膊给最后给打掉了，然后这胳膊还在他身上带着，就确实闹僵尸了，确实闹僵尸了。但是呢，这个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就是他那个总统办公室老大给他打电话说出事了，赶紧来吧。他还说我们这出事了，我操他妈闹僵尸了。那边特冷静，说我就知道，你来，你到这个哪个实验室来，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事儿。他就去了，说我他妈墓地看见僵尸了，那军队的僵尸。他说嗨，你这小伙子一语成谶嘛，你这发言人确实说话管用。
不是你说的吗？
对呀、
啊，你说让他们回家，他们
都回
来
了
吗？找你来了，
真回来，要不然他们抓你不抓别人呢？对不对？说我给你看看啊，哎我操，一开门就有一个这半拉的这种胳膊腿都没了的僵尸在那块躺着，在那躺着。他说你看多好玩，多好玩，这僵尸。你拿枪打他，他也不死。你可以锯他胳膊，你看我给你表演一个，咔咔就过去，就毁这僵尸。僵尸嗷嗷叫唤，他说：“你看多不死还疼，就多好玩，对吧？”说，但是这些玩意儿现在来了，有一个问题，说我们怎么，就是说现在这个事儿发生了，咱们这个怎么处理？因为他们现在看到所有僵尸都是军人，都是军人。说这个说这个总统这个办公室这一号人物说什么呀？说我觉得这事儿能利用。怎么利用啊？说他们不死，让他们回前线呀。咱们现在不死军团了，咱们变他妈亡灵了，阿尔萨斯了，这他妈最牛逼啊！就是怎么打我们的人是死不了的，因为你现在明显就是说他腿断了都还活着，腰断了都还活着，剩一脑袋都还活着，他们就绝对比敌人厉害呀，给他们送回前线，对吧？开始是这么个计划，但是第二天情况有变，有什么变化呢？有一个僵尸跑到了投票处。就是他们这总统竞选已经开始投票了，他们投票是有一段时间的嘛，这个僵尸跑到了这个总统这个投票处，所有人都傻了，就看来了一僵尸，来一僵尸，而且他们不是都社区投票吗？这个投票也都是志愿者，志愿者认识他，说哟，鲍勃先生您怎么来了，都害怕了，哟您怎么来了，我要投票投票。他没说指那投票啊，就那样，然后那个投票，然后这小姑娘说我给您填，都是邻居嘛，牺牲的邻居嘛，就给人填填好了，您用这个投，然后这人特高兴，这僵尸举着他这票啊，就走到了他要投的那个人的地方，把那张票给塞下去了，塞下去之后这僵尸就倒了，彻底死了，不复活了，不起来了啊，这个一下这成大新闻了，这成大新闻了。我这帮僵尸，这个复活就是一个信念，就是他们已经这个都中弹了，但只有一个信念，要回美国给总统投票，因为这人投的是总统，这人投的是现任总统。
啊，当时已经就是知道他这个
对
投票的取向，
看见了，他投的是现任总统。
哦，他就支持现任总统，
他支持现任总统。
那、啊、这是看来他们是好事啊，对于总统这边，
那总统那边一下高兴了，
啊、
所以这个又上了这个脱口秀节目嘛，就问起来了，
嗯，
就问起来了。这个脱口秀主持人就说，哎，现在有一个地方已经发现了，有一个僵尸给我们的总统投了一票，然后投票之后他就去世了。他就是看来他就是这一个唯他成为僵尸就是想回家归乡的这个唯一目的，给总统投票，
嗯，唯一心愿。
但是这个东西合法吗？宪法里写的美国活人投票吧，他们应该没写活人，就是那个美国人，他们是僵尸，我们说让美国人投票，没说让美国僵尸投票，这事儿合不合法，对吧？这时候，这女作家就马上就说话了，
okay, 开始动笔杆了吧，
对，马上说话了，说的说第一，他们死了吗？这是死人吗？死人能动吗？活死人吗？对不对？僵尸嘛，他不是死人啊，为什么不能？这自是不是自己去投的？这是第一。第二，我要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是为谁牺牲的？为这个国家，他们是英雄儿女。这个国家的这些英雄如果都没有投票权，那么这个票有什么可投的意义？这一下就这大家就。说的对呀、啊，他们是英雄，他们的投票都不算数，让那些不想为这个社会负责的人投票吗？ 他们投票必须算数啊。但是这女的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学了这个男的的技巧，先假装沉默，然后认真思考，眉头紧锁，然后就是因为这男的之前教她了，所以这回她表现特好，这一下被这个总统竞选办公室看见了，说嘿，就跟他们这老大跟他们这老三说，哎，你这女朋友行啊，你这女朋友有两下子，要不然发展来咱们总统办公室吧，这个总统竞选办公室这有他的可以，但是啊，这其实啊。这个僵尸是个个案，
哦，
他是给这现任总统投的票，他是个个案，
哦，
他虽然是第一个投的，但他是个个案是什么呢？他们晚上回家一看呢，大部分那些僵尸不给总统投，
哦，
那些僵尸，
看来这个僵尸，他们的意见还不统一，
不统一
是吧？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
对，那些更多的僵尸是站出来说话、
嗯，
说我们去了前线，我们没有发现敌人，我们滥杀无辜了，就美国错了，就是美国总统就是个大骗子，就是必须给他选下台，结束这场战争啊！翻着白眼儿，最后啊，
是有记者采访他是吧、
哎、
僵尸先生，
对僵尸先生，您对这场战争怎么看？您准备投现在的美国总统吗？他是个骗子，我们没有遇到敌人、哎、就是这其实也不是没有遇到敌人，就打了一场不义的战争，他们非说对方有这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实际没有嘛，对吧、
嗯、
然后呢这回事儿又上新闻了，又开会了，这回开会呢，就是这不是这个脱口秀，这个主持人就问了，说，哎，上次咱们说这个僵尸是有投票权的，对吧？因为僵尸就是这个觉得僵尸是英雄嘛，应该有投票权。但是现在更多的僵尸开始投了这个反对总统的票，所以我们想听听这个女作家啊，现在你觉得这个他们有没有投票权？都没有啊，必须没有啊！他们有大脑吗？他们智力达标吗？他们是怪物。他们就不是美国人了，他们已经死了。他说你两周前不是这么说的呀，因为当时我们被欺骗了，你知道吗？就有些人放假消息骗我们，对吗？我们跟国家一样都被这些人骗了，就那么一小撮专门放假消息的人。我问你，现在我们已经国家已经专门对这些僵尸做了检查了，脑子坏了。没有正常的智力，
他等于就是没有自我这个判断能力，是吧？
对，
这种人是没有投票权的，
没有投票权，
嗯，
不是不符合宪法，对不对？这你把这女的这话就来回说，当然这时候也演了，在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人民大众当中，这些僵尸啊。不是回来就为投票吗？他可能每个地方开票的时间，这个投票时间不一样。有的僵尸还没投票呢，所以还没完成心愿，没去世。然后在这个城市间，还每天夜里这么行走。但是刚才说了，他们发现这些僵尸是有痛感的，是有痛感，所以他是对外界有感受的。比如下着雨，天气冷，他们就会走进了一个超市，走进了一个咖啡厅什么的，对吧？一般僵尸片
热的，
对，进咖啡厅都得开打嘛。没有这个，虽然很多人被吓到了，但是老板这个黑人兄弟，一个黑人大哥就说大家别害怕，他是英雄，来给他倒杯热水。这个说你们在你们更多的僵尸是反对这个战争的，我们支持你们，都是咱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打仗那都是上边的事儿，
都是我们的孩子，
对，都是我们的孩子，给他盖上毯子，喝杯热咖啡，哎，人民大众就很支持这个反战僵尸啊，这个。当然，就是总统办公室就急眼了。
那这会儿风向又转成反战了
啊！总统办公室这个急眼了嘛？这个说什么呢？说完了，说你看现在他妈的这好几百个僵尸，现在这个投票不投咱总统了。然后这主人公男主人公就说不投就不投吧，说这个咱们还是应该支持僵尸投票，因为这至少是个态度。然后呢咱们看能不能让有些僵尸这个对吧这个发发言，就支持咱们的僵尸发发言，对不对？别老那个他们那小报啊什么那个小媒体啊老发那个反对咱们的，咱们找点那个支持咱们的。说现在僵尸已经被这个美国政府全给关起来了，说咱再从里头找一个不就完了吗？然后就啪啪啪一拍，对吧，一录像，然后你往外一公布，你看这僵尸支持咱们，这不就完了吗？说而且还说怎么说这个僵尸这六七百人能有什么大风浪啊， 对不对？但是他们说了，说那个就是他们那二号人物一个女的，就是说了说有风浪，说这几百人，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号称美国小鸡鸡的这个佛罗里达州吗？就是真的，他们好像号称这个选举界的小鸡，他这个风向标，就是因为其他那几个州基本都最后是能，就是一人占一半，最后看这个佛罗里达这个州到底选谁。这佛州现在，而且每回佛州的选票都是这个差个一票两票的事儿，你知道吗？动不动他们就要手工检票的，万一这帮人都跑这儿投票去怎么办？他们现在兴起的这个反战风潮就很可能会影响最终这个总统的战局，对吧？但是这个男二号表达别怕，就让他们投，咱们再竖几个典型，就真找这个摄像机啊什么的去这个找这僵尸了，找出一僵尸特逗，还用兜
找一精神点
啊，还从兜里掏出一个破碎的眼镜，都不给人配个新的破碎的眼镜戴起来，然后给他一发言稿，发言稿上写着什么？我们的战争是有意义的，这个我们是英雄，为了美国，我们必须要去打仗啊！这个
我们不后悔自己的决定，
对，我们不后悔决定，所以我们支持现在的总统。然后我们是在保卫家园，我们是为保卫不被那些这个其他国家这个对我们造成威胁，对吧？说你这个这么个意思，念这个稿去，让他念啊，这个。僵尸不念，你想啊，你能怎么补啊？你拿枪突突我，反正我他妈是个僵尸，我来了就是投票，投完票我就走，我也不吝这个，对吧？就是就这几天的事儿了，对吧？但是这个时候，这帮总统办公室也挺坏的，给他妈打电话，给僵尸他妈打电话，让他妈打电话说的那个，我们现在有特工在你妈那儿啊，让你妈跟你说两句。他妈就跟他说了，说的你呢最好是这个照着他们这个念。
为什么呀？
啊，
妈妈，我都战死了。
他这妈妈说的话很巧妙，就在这儿说呢，你呢最好照着他们的念，听他们的话，但是呢，保持良心。最好嘛，如果你的良心是支持他们的，你就听他们的，对吧？这僵尸听懂了，对吧？保持良心嘛，对吧？能支持你，
你做个僵尸吧。
我告诉你，我是僵尸，我不是人，要挟我，对吧？人僵尸能干嘛？能吃人啊，能吃人脑子呀。这僵尸一下就他们这个蹦起来，把这个总统竞选办公室这一号人物给吃了，
脑袋啃了。
哎，这帮人也逗，你忘了人是个僵尸，人家那个被动技能就是吃你，你这现在文明的回来投选票，你还这么激人家，还绑架人妈妈，是个人吗？让僵尸给啃碎了啊！他妈的就当场就吓了，因为这个周围这帮人看了之后都害怕，而且僵尸也一下两下打不死，所以这太恐怖了。这僵尸就把这人给这个嚼碎了，都脸什么都抠掉了。然后呢，但是呢。哎，这个对，但是这件事儿对于某些人来讲就是个好事儿。就你说这好多事儿，你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看了？这个总统办公室的这个总统这个竞选办公室一号人物去世了，对于谁是好事儿呢？对于下边人是好事儿啊，就往上晋升吧，二号人物成一号人物了，这个三号人物成二号人物了，这不就空缺个位置了吗？这个其实是空缺那个就是女的那个位置，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男主的这女朋友就在床上摸着他的胸口说，不然给你用嘴来一下啊，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个事儿啊，说什么事儿啊，我想去你们那儿上班啊，你给我找份工作，你们现在老大不是死了吗，这大好事儿，对吧？然后你们这个老二升上去了，让我也进去啊，我干他那活儿啊，对不对？那个我现在也挺红的，对吧？我能替你们说好多话呢，我现在也有号召力了，对吧？行不行？这男的这会儿就表达出来好像不是特别乐意，不是特别乐意了。
他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他是也看到了僵尸，听到了良心，就开始了这个反击，我觉得他受到了一定震撼，受到了一定震撼，受刺激了。
对，
这刺激也觉得，哎，我们做的到底对不对呀？我们做的这个事儿对吗？
做这到底是不是人事儿？
对吧？对不对？我们美国美国这个老说比谁谁谁威胁我们了，然后
僵尸都有这么大的骨气，是不是？
对啊，所以后来他又上了这脱口秀节目了，因为那会儿就是他们一竞选就老得上。
其实他这时候男主已经有点动摇了，
他动摇了，就是很明确动摇了。但是到了这个节目的时候，他就进一步动摇了，因为这节目的时候就说起来了，说的这个这主持人说我们先看一段录像，这帮僵尸被给关在集中营了，说这些僵尸现在 有没有人权？你们为什么不让他们？你们不是开始说让他们投票吗？他们是国家的英雄，然后你们现在对于英雄就这么关着吗？对不对？这总统发言人就沉默了，又沉默了，又开始
这就是退对退伍老兵是吧？嗯、
他说并不是。我们很尊重他们，他们马上就会出去投票。现在我们关他们，因为什么呀？你怎么知道这僵尸不传染呢？
哦，
隔离呢？
有道理，
对不对？僵尸不传染吗？
科学防疫，
对吧？
科学防疫。
所以我们先要把他们给关起来，等到该投票那天，我们会放他们出来的。他们是我们的英雄。我们坚决捍卫这个英雄儿女们的投票权利。
14+7，
对，反正再过那么十来天就该投票了，就放他们了。我要再次强调，我哥哥在越战中去世了，我也是这些去世军人的家属。
哦，你不这话，这谈话到这儿啊，你就没法进行了
啊！
你知道，
哎，但是
你再说什么，你就是在刺痛我。
但是，哎，但是
你在扒我的老伤。
但是主持人很厉害，说的，我们现在有人有线报，网上有一篇文章吧，这个说你哥哥不是在越南去世的，说
fake news。
无端的指责，你就无端的指，你诬陷我。他说：“你们可以看看，因为是什么呀？那个就是说越战去世的人那个名字哈，都刻在美国一个这个什么纪念碑上。说我们去找了那几万个名字里边没有你哥哥的名字。他说有好几万呢，谁会去找啊？就是网民有那个有空的找了，没有你哥哥的名字，而且你哥哥叫什么，在哪年去世是查出来在哪年去世，他确实是越战老兵，但他是回国之后去世的。这男的有点傻了，我怎么没这段记忆呢？我怎么记得是这个什么时候去世呢？他回家问他妈去了，说我哥怎么回事啊？他说啊，你就不想让你想起来呀、啊？这一下这几句话一说，勾起了他的回忆。他哥哥确实是一个越战退伍的老兵，但是呢，有了这个战后综合症了。
嗯，
这个其实在我们之前讲过好多的什么生于七月四日啊，什么这个《阿甘正传》里都提到，有很多越战老兵是、这个、
我还没用过他就没了。
对啊，就是很痛苦的，他可能受伤，而且在越南战争的时候滥杀无辜，这个自身也是承受不了这种心灵跟身体的双重这个打击。
我觉得这不是某一国家的士兵，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所有士兵都会有这种的，
然后
因为都是人嘛，
对啊，
是吧？
然后呢，主要是他打的是一场什么呀？就是说别人威胁他，就没有真正侵入他们这个领土。你如果真是说打进美国领土了，他们奋起反抗，我估计打完了就是不会有这么严重的这个反应，是因为他们最后打完了，发现不知道自己干嘛去了。对吧？尤其他们打越南，跨了他妈半个地球去越南，说越南威胁美国，就无法理解这个事情。然后他们本身还把整个青春给消耗掉了，然后把身体消耗掉，一辈子都可能都活在这个痛苦当中了。所以他哥哥准备自杀，但是他哥哥呢也是努力的就不想自杀，因为一方面他们这个美国的这个天主教这个基督教里边自杀不好，是这个比较重的罪嘛，
自杀上不了天堂，
对吧？自杀上不了天堂，这个但是他哥哥就是几次拿枪比着自己的咽喉又放下，几次拿枪比咽喉又放下。但是这个时候就是说好几年前啊，这男主
好多30年前
男主还是个小孩呢，
嗯，当时还是四五岁
呢。他一看哥哥玩枪呢，
也是玩具的
玩具，因为小时候净拿枪玩枪，那个拿枪打仗嘛。
每次一看哥在那玩枪是吧，我一看他就赶紧收起来。
对呀、啊、对吧、
哎、好像小孩都是这样，
对，越是你收着我越想给抠出来。他就把这枪给抠出来，他哥一看都傻了，说你别盖枪，他说你哥跟我玩呢吧，你演的真像，砰一枪给他哥哥打死了。
嗯，我哎呦你还倒下了再补一枪。
对，还真是倒了之后又补了一枪，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是武器，他以为这是玩具呢。这一下这个对他内心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创伤，对他内心就有了巨大的这么一个创伤。所以呢这个他呢就是这个 这段记忆就没了，等于是就自己给封闭起来。因为那会儿他本身又特别小，他妈后来也就不提这事儿了。他妈就跟他说说你哥哥是越战去世的，因为他妈也怕刺激他嘛，他妈也挺伤心的，对吧？这个他自己把这事儿给忘了。当然这回现在被网上给揭露出来了，他自己才想起来。哎，就是这个，而且他等于是什么呀？他之前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他哥哥回来，希望这种去世的老兵能回来。但他哥哥确实是被他打死的，这会儿他也想明白了，这个说的那个，我终于想明白了，我曾经杀过我哥哥，我再也不能拿别人的生命不当生命了。然后呢，他就去组织了这个。
他虽然就是说，他哥虽然不是在战场上死的，但他哥确实是经历了战争，然后
对
得了这个后遗症，是吧？
对，所以后来呢，这个他就是还是坚持让这些退伍这个战死的这些老兵僵尸回来投票。每一个僵尸在投票处投完选票，拿着那个投票的票根就倒在，咔咔都倒在了这个投票现场，也挺壮烈的。然后呢，这个因为他的原计划里边是说让这些士兵投票呢，显示出了总统这个特别的英明，所以这个总统的票能上去。但没想到这些士兵大部分投的票是投反对这个总统，所以呢，让这个老百姓呢也激起了这个反战的热情，就投票把这个总统投下去。所以在选票的那个当天，就是接选的当天，那个美国一大选不都开始电视直播嘛？哪直播还给标色儿，对吧？哪个是摇摆州，哪个是这个共和党的，哪个是民主党的？对，哪个党又竞争特激烈，哪儿又开始手动数票了？这个对吧？所以他们这个选票过程中就发现要输，说尤其这个佛罗里达州就差2%，对吧？这叫什么什么什么歌儿与小布什，就差这么两票，你现在就是两票就决定这个胜利了，就在这佛罗里达州，跟开始预想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落后两票，这个时候的这个新上来的这个、
哎、你说当年那个、嗯、你说歌儿跟小布什差两票，我突然想，哎，后来歌儿就后来
当那个就是那个当叫什么环保侠了，就满处宣传环保去了。
好像他们这一旦是有一方落败，就很难再上来了。
嗯，对对，反正很多时候是也有那个继续折腾的，比如董王不是还在折腾吗？董王说下回选还要选。
一旦落败，可能这精神，
对，好多是那样，精
神的这个精
神力就
经历一下就
对
掉下来了，不容易再上去了。
对，他有那种战败感。有那种战败，
进入贤者世界了。
对，真是这样。除了董王说他赢了，董王一直说没说自己输，说我赢了，他们作弊，他们是假的，我不离开这儿，我还要重新选，对吧？那个，但是你说那格尔小布什那个就是，哎呦，就是最后败了，就败了嘛。但是这个，他们眼看就要败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这个总统这个竞选办公室这个新的一号人物说话了，说他妈的老办法吧，什么老办法？操纵选票啊！你以为我们美国选票多干净呢，对吧？我们僵尸投票，我们早就有僵尸票，我们早拿死人投票了，对吧？这董王都说了，说这个现在这个死亡这个选票都是假的，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他们就老这么来回互相咬，对吧？这个他们就操纵选票了，就选上了，他们这总统就这个继续当了，继续连任了。特高兴啊，大家都开始庆祝了，都开始庆祝了。这男主也这个庆祝呢，也庆祝呢。甭管怎么说，这个我这工作算顺利完
成了，工作保住了。
但是吧，跟这个女作家也来了。女作家就是一直想进他们这团队嘛，在一块又亲又抱，他亲完了。女作家说：“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就是我来你们这上班了，说你被开除了，因为等于他之前做的那些操作没有替总统赢得大选，最后还是靠这个做假选票赢的。”所以他之前那些策略都他妈是不对的，他被开除了。
所以说吧，这女作家没进来之前啊，没干这件事之前，还能最起码用自己的才智是吧，就写点东西，说点东西。进来之后只学会一件事儿，就是买量。
对，真是。所以这女作家就有点看不上他了。两个人呢就开着车回家的路上就接上开头了，他们有点小争吵，就是在说这个事儿呢。然后开着车回家的路上，然后遇见了僵尸，然后这个
僵尸给他们围了，就
对女作家这边噼里啪啦。这个时候为什么遇见僵尸了？为什么遇见僵尸了？这不僵尸都死了吗？投完票死了吗？ 但是发现他们投的票没有被这个不是，就是不是真的。虽然他们投了票，以他们的投票和影响力应该是这个总统下去，但是美国总统大选这个被总统给操纵了，
对，买量了，
买量了，就现在是堆假数据了。所以这帮僵尸急了，虽然他们死了，他们又活了，他们又一次活了，而且这次活不再是这几百个人了，是美国历场战争去世的，比如这个咱们抗美援朝打死的他们这些人啊，这个他们这个越战死的这些人，
这些僵尸都出来了，
僵尸都出来了，因为他们这几场战争打的可能都是这个没什么道理的啊，这个都从这个坟地里跑出来了，这回僵尸就多了，而且他们都是军人，成编制了，坐着卡车。
我怎么纳闷，还有人开卡车，
坐着卡车，然后呢，这个谁，这个男主就是回到开头嘛，女主就打僵尸，男主把女主给打死了，打死之后他就要吞丹自尽，这个时候这帮僵尸给他围住了，就拍剑，别，有人要见你。我们的僵尸王啊，就是这
蒋晨，
谁呀？这个谁呀？是他哥哥。
哇，他哥不是潇洒出来的
啊？我他哥有点劲儿哈，穿着那种呢子大衣，这种头发长长的，一看就是那种反，就是那个就是类似于阿甘里边那种反战人士那种样子，对吧？他哥哥就过来了，就是说的这个。你意思吧，就是你还有良心，你可以加入我们，揭穿美国的谎言，揭穿战争的真相。战争的真相根本不是有谁威胁了你，更多的是想保住这个上层的这个一些这些东西利益啊位置啊，咱们就要揭穿他们。然后呢，
黑金
啪就给他脑袋拧断了。为什么把他脑袋拧断了呢？
让他跟他做僵尸啊，
让他跟我们做僵尸。因为我们这僵尸还是会传染的，我们只是之前没传染，所以都爬出来了，给他给拧断脖子，咬了他了，他也变成僵尸了，敲着小军鼓。
后边这剧情后来就跟那什么接上了，
跟什么？
行尸走肉。
对对对。后来呢？说有大概美国有战死的100万的僵尸。战死的老兵100万从坟地里爬出来，然后呢，美国政府就成了一个流亡政府。然后在后边的大选呢，这个士兵们、这些僵尸们选上了，僵尸成为了总统啊，僵尸成为总统，为这个、
啊、是吗？我没看过后边的，
后边有，他敲上小军鼓那段嘛，就是这个政府就流亡了，说了嘛，为大家揭露了战争的真相，也挺就是，这很难想象，它是恐怖大师系列里的一集。这个，当然这也是僵尸界最有意思的僵尸，投票僵尸，很多僵尸回来都有其目的，当然这些僵尸回来是为了投票。
而且他是用一个相对比较严肃的一个剧情来去、
对对对，
来去讲的这个僵尸投票，他还跟那些比如搞笑的、
对对对
还不一样，而且他的这个剧的上映时间点是在2005-2007年这个阶段吧，我记得。那个时期大家对于活死人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恐怖惊悚的，
那会儿僵尸片还是比较火呢，生化危机啊什么的比较红火的时候啊，这个出了这么一集。
当时来看可能大家的理解可能觉得还是荒诞大于这个现实哈。但现在来看，
我觉得他女作家的刻画确实入木三分，
真是
啊，入木三分。这个男主后来是有一些这个反省吧，这个女主这张嘴啊，对吧，就是你就会发现，
可能说男主也一上来就是动用魔法了
啊，对，他是他掀起的，你确实你这么说，你不管
是
他掀起的、
就是啊、他作为这个发言人是吧，你身处这位置你说话还是得谨慎，
对，
是吧，就你看事件整个事件就是由他而掀起
的，是
的，
他说这个话也不是真心的，主要，
对，
他说这个话也是为了拉选票，
他
为了稳固他这个领导的这个位置，
他说这话还是为了他的立场服务的，
对。但是说完之后，你这真成魔法了，
因为他
僵尸都复活了。
他说完这话之后，他会对整个群众造成很多影响。
对，
哦，其实他当时剧里是。 是转移到说僵尸啊，就是有一个更加荒诞的这么一个剧情。
对，但是男主等于后来反省了嘛、
嗯、
这个女主呢这张嘴我真的是挺佩服的，就是你会发现，我发现真的有一点，就是他们在讨论一个事儿的时候不是就着事实讨论，
对，
完全是就着是不是利己，
是立场。
我跟你讲，都不是立，有的时候都不是立场。我后来琢磨过这事儿，都不是立场。他说这些话可能都因为那个女作家在进入那个团队之前，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要维护这个总统，我真的是希望这个美国这个多好总统的话，他想什么就是我如何表现，最后能进入政治团队捞取政治利益、
嗯，
然后由政治利益可能还能引发出经济利益，
嗯，
权就是抢夺这种权利。
嗯，
他们看似，我跟你就是看似好像就说不是说事实，是在说立场，其实他们连立场都不是，他们在说自己的利益，个人的利益。这是这样，而且就是这个，而且你看他那话一直在说那个人民大众，说他们都是自私的，对吧？就是其实他才是最自私的。那是因为人民大众说的，就是这帮美国人民大众说的是什么？是他们不想去打仗，不想去送死，不想过得苦。他的利己是什么？是我怎么要升官发财？我怎么去捞取政治的这个利益？打仗，这女的永远不会上前线。
嗯，
对吧？
是。
其实那个男主也过了那个什么征召的年岁了。
对
吧，这个其实他这个集挺深的，包括那男主一说话就是一说我哥哥在越战牺牲了，老想跟这个大家，
他就已经站到了那个道德制高点上了、
啊、而且就是你不能攻击我这个人啊、
嗯、
我是这个英雄的家属了，
我已经是受害者了，
对啊，啊你这种时候他站在受害者的角度就可以攻击受害者，
嗯，
他就攻击人家那个真那个在战争里去世的那个阿姨，对吧？就那意思就是你的境界不够高，你看我的境界，我也是家里人。
对啊，那一开始给他打电话的阿姨、
啊、
那怎么了？就因为你也是家属，
啊、
你
我就不能质问为什么我孩子死了吗？对不对？
不是，他这时候已经把电话挂了，
那阿姨都没话说了，都给掐了。阿姨可能底下骂娘，那边就逼音给掐了，这后来就那阿姨就没说话、
嗯、
就给拿掉了，就因为我已经站在这个立场了，我跟你是一个立场的人，然后我坐在电视上可以叭叭叭的说话了，对吧？就站在镜头前了、
嗯、
对吧？就好像代表什么了似的、
嗯、
这个
其实他说这个问题也是已经不是说试图双方能够取得谅解理解了，
就没奔着那去，
对，
就没奔着那去，因为说什么呀，就是他们这美国的这个就是为了选票、
嗯、
说这么多根本就不是，他说这话根本不是说给阿姨，这点也是，就是他说这些话根本不是说给阿姨听的，他说这些话根本就不是说给那些受害者听的，他是说给那些没有受害的人听的，让那堆没有受害的人相信他们这个支持的是对的，他并没有说他们所有说我安慰这个什么你们事情，并不是真心对这些受害人，他们对受害人的一切都是表演，
真正的这些弱势群体、
嗯、
他们是没有机会站在那种舞台上去讲话的，
对，是，
对吧？
因为就是你看那女作家这什么都先给你道德制高点站上，你讲话你就那什么了，就要不然僵尸狠呢，对吧？让我说瞎话我就吃了你，我就咬了你，对吧？我给你们都变成僵尸。
那你说这个事儿有解吗？
啊、嗯，这不知道美国的事儿别想那么多了、
嗯、
这咱也没活在那儿说不明白，反正这片儿我觉得挺有意思，这片儿挺有意思、
嗯、挺有意思，
嗯，呼吁世界和平吧。
我操，你先说这个好像也不太对，先说这个话好像也不太对啊、哦
嗯、
反正就觉得怪怪的，就你现在说这和平这个也不太对，
对对 对, 对
也不太 对, 对，
你有就是并且
你不是这样，你说这话、
嗯、
你不知道你就捅了谁的肺管子了
哦
你知道吗？
你
有没有觉得
你
有没有觉得
你这说我懂了、
啊、所以你这个现在就是很多时候你没法去讨论问题，
嗯，
对吧？
对，
人说了啊，要和平，那怎么不让和平？
怎
么能
和平同志怎么了？和平同志不就是嫁给贾志国了吗？
嗯、
和平同志还生了贾圆圆呢。和平怎么了？
我觉得就是我最后就是想跟大家说啊，就今时今日啊，这个状况，大家谨慎的发表自己的观点。
嗯，对，
对吧？就像你之前跟我说的，
嗯、
现在。跟那个很多身边即使是你熟悉的朋友、
嗯、
亲人也谨慎的去聊一些尖锐的这种问题，
我觉得没必要，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没必要最后聊半天、
嗯、
你们打起来就耽误还生气还耽误那什么，结果你就对于这个事儿也没什么、嗯、就是没有任何解决、
嗯、
就是你们打半天对这事儿没有任何影响、
嗯、
干脆就是说点片儿汤话完了，吃好吗，穿什么、
嗯、
对吧，那个买菜去呀，看电影了吗、嗯、
对
吧，
看看茶馆吧，还是看看茶馆
行，
那里边还是有大智慧、
嗯、对对对。